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冰教家庭变得和和美美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3日。我今年54岁，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感恩师尊把这么好的大法传给人，才有今天的我和现在和和美美的家。第一部分，丈夫的改变。结婚后，我发现丈夫没有家庭观念，只顾自己玩乐。他脾气暴躁易怒，对我说打就打，说骂就骂。他还吃喝嫖赌，样样俱全。我在外县娘家时的工作调不过来，只能干临时工，所以我们因为经济问题经常吵架。我本来就倔强刚烈，两个性格相仿的人组成一家，可想而知会打成啥样。但多数情况我都打不过他。记得有一次在厨房，我一句话不顺丈夫的意，他抓起灶台上的小盆就往我身上泼。小盆里装的可是刚刚从炒勺里倒出来的滚烫的豆油。幸好我躲得快，才没发生惨剧。我本来身体就不好，平时连孩子都抱不动，去公共浴池洗澡还晕过几次。可我丈夫对此不闻不问。有一年我在医院做完子宫肌瘤手术后昏死在床上，他不但不在我身边照顾，还在走廊上与别人唠得热火朝天。从医院出来时，我身体虚脱走不动，一步一步地挪，他都不说给我打辆出租车回家。这样的家就像冰窖一样，过着有啥意思呀？但是因为舍不下年幼的孩子，否则我都死好几回了。在老家的姐姐看到我这不幸的生活，总是开导我。她先修炼法轮大法了，然后叫我也学。刚开始时，大法深奥的法理我领会的不多，就知道做人要有道德，讲良心，不坑人，不害人，不占别人的便宜，对谁都好，这样会有福报。那既然这个家离也离不了，我死也死不了，那我就向内找，改变自己吧。我努力的修善，看丈夫好的一面，说话做事尽量温柔些。我发现只要我按照大法的法理做得好，他就变得好一点，对我的关心也多一些。如若我的执着心重，守不住心性，他就返回原态。但丈夫从我脱胎换骨的变化中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。我时不时地有意讲些神传文化、善恶有报的法理、大法红传的事给丈夫听，给他突破网络封锁的二维码，让他翻墙看真实的新闻，这样他越加支持大法，支持我修炼。丈夫这人心直口快，我出出进进忙正式法的事，他家亲朋都说让他管管我。他说，人家做的是正事，他们师父是来拯救宇宙的，咱们就知道吃喝玩乐，一点正义良知都没有，活得与动物有什么两样？有一次，丈夫单位的书记找他谈话，让他做帮教转化我。他说，往哪儿转？我这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怕，谁也不服，到处惹祸的人，他却对我不离不弃，可我吃，可我穿，事事都让着我，平日里陪我唠嗑，孝敬我父母，引导孩子做好人，转化了像你们一样吃喝嫖赌呀，你们有一个算一个，都不能与大法弟子比。他们为了众生能放下生死，你们就是为了眼前多一点利益出卖自己的良知。他们书记羞愧地请他别说了。事后同事说，哥，你这不是在讲大法真相吗？我丈夫说，我讲的是实事呀。丈夫不仅在言语上支持我，面对警察时也临危不惧，智慧地救下大法弟子。在迫害最严重时，警察疯狂地抓人。 一次，老家的警察找不到我修炼大法的姐姐，知道我也修炼，就长途跋涉来我家搜查。我丈夫堵在单元门口，严正告诫坐在车里正指挥别人搜查的警察说，我们家什么都不多，就是刀多。因为我丈夫以前爱打仗，下手狠，是周围出了名的。那警察一看这架势，开车灰溜溜地走了。正在屋内的我姐姐安然无恙。有时我懈怠了，她还督促我，赶快提高心性啊。由于我丈夫相信大法，支持大法弟子，他得了福报，在工作单位很顺利，身体也越来越好。我这个家现在充满了温馨。第二部分，儿子的奇迹再次证实了大法的美好。我儿子上初中时读的是普通中学，再加上刚入学分班时被当成异地生，分到生源最差的班级，这对他的打击很大。儿子开始叛逆，自暴自弃，整天与问题孩子混在一起，逃课，陪着校霸收保护费，上网吧等等，无心学习，成绩在年级排倒数。我心里这个急呀，但不知道该怎样去教导他，只是用体罚的方式想改变他。孩子不知道错在哪里，他用委屈倔强的眼神看着我，眼看着这孩子就要毁了。无奈之下，我把他送回老家，让修炼大法的姐姐帮我带儿子。我姐姐耐心规劝，一点点引导我儿子，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教他体谅别人，乐于助人，讲家长的不容易，告诉他如果不是修了大法，你妈妈早就离开这个家了。儿子小时候跟我学过大法，知道大法是神奇的，有时因为头痛受不了，无法正常上课，他就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。有一次他忽然休课了，但是心中明白，就是说不出来话。他马上在心中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不停地念。同学们急忙打了120急救电话，叫来救护车。车到时，我儿子已恢复正常了。一年后，他从老家回来了，我从姐姐那里也学会一点教育孩子的方法，放下了妈妈的架子，把孩子当朋友对待，不打也不骂了，只是和他交流。儿子学习很上心，对老师同学不挑三拣四的了，爱帮助别人了。他的学习成绩出现了飞跃式的提升，从倒数20-30名前进了200名。看到孩子这样的变化，老师心中很愉悦，同时也很担心。这孩子品德很优秀，就是基础太薄弱，这种状况要想考上高中还是很困难。奇迹发生了。中考时，降分正好降到我儿子的分数线上。校领导很兴奋地给我打电话，说，你们家烧多高的香呀？我告诉他，我们家的香高得摸不到头，因为我修大法，只要按真善人的法理去做，就会有福报。奇迹再一次发生了。高考时，沈阳一所大学在本省扩招2个人。我儿子又以低于那所大学录取分数线将近100%的成绩被二表录取了。以他的状况，考上三表大学都很费劲。孩子的爷爷和爸爸乐得合不拢嘴。丈夫在家宴上一个劲儿地说，感谢大法，感谢媳妇把儿子培养出来了。儿子还没毕业就到南方一线大城市实习。他虚心向上的心态得到了实习单位领导的赞誉，毕业后直接就留在那个单位就业了。孩子在公司不怕吃苦，心中坚守真善人的理念做人做事，与现在讲享受讲利益的年轻人完全不同。上级主管看到他可贵的人品和积极进取的精神，不但给他涨了工资，还经常单独给他发些福利。在外企工作压力大，需要不断地充实自己。我儿子英语底子差，和那些海归们无法相比。外企各部门的小头头开例会都是用英语。 他们上司知道我儿子英语不太好，为了他只好说中文。我儿子严格要求自己用功补习英语，但还是对自己没有信心，开会时不敢讲英文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儿子做梦，梦到有人教他英语，虽然看不清楚，但他意识上知道是大法师父的法身。醒来后，我儿子对这个梦回味无穷。到了公司上班，开会时大家围在圆桌一圈，领导友好地看着他，意思是你能谈谈吗？我儿子站起来，面带微笑，毫不紧张，顺利流畅地把要讲述的内容表达了出来。大家瞅着他，惊得目瞪口呆。你怎么突然间就判若两人了呢？儿子后来和我视频分享了他的快乐。这三年的疫情期间，儿子都没有回来，想他时我们只能视频，他说一说工作的情况、遇到的问题等。我如果发现有不正的地方，就及时指出，让他归正。现在我儿子在一线城市发展得很不错，还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女朋友，他也引导周围的朋友向善。虽然儿子还没走回大法修炼，但他一直也按真善人去做人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第三部分，婆婆拽着我的手不让走。我修炼前，婆婆看不上我，总是背着我丈夫、我公公说些特难听的话，欺负我、刁难我。我就拐弯抹角、不显山不露水地怂恿我丈夫到我公公那儿告状。因我生的是男孩，公公偏向我，我婆婆怕他，搞得他们之间的关系紧张。我那时没工作，在家待着，因为身体没有好受的地方，看孩子都费劲，晚上睡下，第二天能不能睁开眼睛都难说。丈夫经常在外打架，不给生活费，看见家里有钱就强去赌。有一次我不想和他过了，他竟然抱着孩子去赌博，我太害怕了，怕他赌疯了把孩子压上，我怨公婆没教育好他。这种情况下，婆婆居然到我家管我要生活费，我没好气地把她撵了出去。过日子需要钱呀，丈夫开支不给我钱，我就经常到和我居住的一个区的姐姐那儿去借。姐姐看我和孩子可怜，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，总是帮衬我。靠着姐姐们的资助，我走过了那段艰难岁月。修炼后，我知道首先要把家庭关系搞好，遇到事我就找自己的不足。有一次，我和婆婆、弟媳三人一起烙饼，我擀的饼比弟媳擀的好多了，可婆婆却说，你妈没教你啊，咋擀成这样呢？我眼里噙着泪没吱声。婆婆还不罢休，用挑衅的口气说，你师父不是教你们忍吗？你也没做到忍呐，咋还掉眼泪呢？你咋不忍呢？这时在客厅的丈夫看到弟媳突然从厨房跑出去，他知道一定有事，过来问我，是不是我妈又找茬了？我赶紧说，没有。丈夫走开后，这回婆婆语调平缓地说，哦，你真提高了，不再挑事儿了。师父告诉我们，做事要替他人着想，要善。我诚恳地告诉婆婆，我做错事的时候，你一定告诉我，我改。记得我公公有一次生病住院，我去看望，给婆婆钱，她不好意思，说什么也不要。婆婆在医院里毫无顾忌地大声说，孩子，这大法好啊，你要不是学了法轮大法，你能给我钱？是的，这要在修炼之前，我绝对做不到。逢年过节，我都给婆婆钱，婆婆不要。我说，以前我没钱， 现在我有退休金了，虽然不多，也应该孝敬您呀。婆婆哭了，流下的是感动的泪。她说，真没想到，到晚年了，儿媳变得对我这么好，你要不学大法呀，我不会有这个福分呀。婆婆特干净，以前从不许我在她家住，即使是大年三十晚上帮她包完饺子，也从不留我们娘俩住。在鞭炮声中，我流着泪，背着儿子踩着厚厚的积雪走回自己的家。现在不同了，只要我去婆婆家，就在那儿住几天，陪二老聊聊天。他们很开心，经常跟家里人说，我大儿媳学了大法后真变了，不但她自己变了，我儿子孙子都变了，这大法真好啊，这都是李老师的功劳啊。我和婆婆睡在一张床上，婆婆怕我冷，时不时还摸我的脚看凉不凉。每次我俩总是唠啊唠的，直到有一个人先睡着。每次去她家，婆婆都舍不得我走，总是说，再多待一天呗。我常告诉婆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可她有时想不起来念。去年有一天她在家，我早起练功还没练完呢，就看到婆婆不太对劲。一问才知道她胳膊连着后背痛得不敢动。我们赶紧去了医院，医生检查后说，光后背就有好几种病。婆婆年轻时很操劳，年龄大了，毛病都找上来了。看完病回到家，我说，妈，您病也看了，药也吃了，这疼痛也没减轻，多遭罪呀。我教您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。她同意了，并虔诚地一遍一遍地念。下午她说真的不痛了。后来婆婆高兴地告诉我，念大法好，我能上去楼了。在婆婆身上也发生过两次神奇的事。一年夏天大旱，好长时间不下雨，大家都盼着下点雨。这一天终于有下雨的意思了，可是那雨点儿就下在居住小区这儿，隔道不远处一滴雨都没有。婆婆想起我告诉她的话，有事求大法师父，她就不停地念道，大法师父帮帮我吧。眼看着一块黑云过来了，直奔婆婆的那块地去了。等婆婆下楼跑到地边儿，那大雨哗哗地把那块地浇个透。还有一次，婆婆种的麦子收割时正赶上下大雨，当时麦子装在了袋子里，上面还盖着塑料布，这雨一下就四五天，这种情况粮食没有不受潮发霉的。婆婆急得在阳台喊，法轮大法好，请大法师父帮帮我吧。他还是不放心，就跑到地里对着麦子说，我儿媳学大法，我真心的相信大法好，你们可千万别发霉呀，记住法轮大法好啊。雨过后，我与小姑子一同去婆婆那里，她非常开心地对我说，真神呢，这雨下了这么多天，麦子一点事儿都没有，这要是发霉了，我这一夏天白忙活了，你们也吃不上绿色食品了。经过这次事情，婆婆念法轮大法好更诚心了，还督促我，快去叫你爸爸也念九字真言。写到此，我已泪流满面。我们全家感恩师父，感恩法轮大法，我们全家人在法轮大法的佛光普照下幸福健康地生活着。
Thank you. 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我最崇拜的人是我母亲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夏兰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5月24日。2017年，我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女一监时，第十监区的李监区长曾经问我，你说修炼法轮功得福报，你都被关到这里了，遭了那么多的罪，福分在哪儿？现在我把自己与儿子的修炼故事写出来，作为对李监区长的回答，也让有缘人了解法轮大法赐予我们修炼人的福分。第一部分，终于找到了性命双修的大法。我今年65岁，1997年4月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。修炼前，我在某县石油公司工作，任人事科长，经常出差。那时我怕碰到熟人，怕与同学相聚，因为怕人家说我有病。那时的我不到40岁就患上了多种疾病，胆囊炎、胃溃疡、神经衰弱、慢性阑尾炎、关节炎、心律不齐、腰脱等。我常年吃消炎利胆片，以至于看见药就反胃，尤其我神经衰弱，有时整宿睡不着觉，满脸皱纹，相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很多。我曾经幼稚地想，要是有什么功法能把我练年轻了该多好啊，谁知这一念居然成真。1997年4月，我有幸得到了法轮大法宝书《转法轮》。师父在书中说，因为这个宇宙中有这样一个理，常人中的事情按照佛家讲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生老病死在常人就是这样存在的，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，遭罪就是在还业债。当我读到这段法时，明白了人有病的根本原因。在当今世风日下的社会中，自己也沾染了诸多坏毛病，争强好胜，总想出人头地，却总是事不如愿，弄得身心疲惫，才患上了那么多的病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我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法理归正自己，从做好人做起，在个人利益上不和他人去争了。修炼后不久，我就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，而且人显得比修炼前年轻多了，工作起来也精力充沛。这时我就主动召集同学在一起聚会，大家都说我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。1999年单位搞改革，从11名科长中选出一人当综合办公室主任，我被大家选中了。2002年我买断工龄后还被单位返聘，我的工作为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第二部分，儿子说我也要修炼。修炼大法不久的一天晚上，我从练功点回来，儿子对我说，妈，我也要修炼。我说，小孩子懂什么？因为我刚得法，还不懂修炼没有年龄大小之分。那时我儿子12岁，上小学5年级。儿子说，我看了转法轮了。我问他什么时候看的，他说，一次你和爸爸去练功点后，我就想，都什么年代了，爸妈还这么迷信，还要修炼，我看看是什么书把你俩迷住了，我就看了转法轮。从那以后，儿子就用早自习的时间和我去练功点，晚上做完作业就学法，时时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。他学习从不用督促，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我儿子和同学的关系非常好，休息日会有好多小朋友来我家玩。儿子该上中学了，我弟实验中学是学生和家长都向往的学校，可我家不在那个区， 要去实验中学读书，必须得托关系。我跟儿子说，我们是修炼人，有师父管，你上哪个学校是定好了的。一天，儿子放学回来高兴地说，妈，我能上实验中学了。我问他是怎么回事，他说他同桌同学的爸爸在公安局上班，要把同桌同学转到实验中学去。同桌同学就跟他爸爸说，你给我转过去，也得给 LY 办过去。 LY 指的就是我儿子。同桌同学的爸爸就真的把我的儿子也转过去了。后来得知实验中学包括五年制小学和三年制初中。初中三年里，我儿子是三连冠，连续三年成绩都是年级第一名。考高中时，别的家长都在给孩子攒学费，因为考不上重点高中，作为自费生，当时要交10000元学费。我没有给儿子准备这笔钱，他顺利地考上了重点高中的重点班。一直到高考，我们都没有给儿子请过辅导老师。高考时，我去他学校见到他的班主任。这位班主任跟我说，难怪你儿子练法轮功，他的定力一般学生比不了。老师又指着小广场说，一到自习他就坐在那里，谁也影响不了他，可他玩起来又那么专注。我儿子爱踢足球。儿子报考了北京的一所著名大学。我问儿子，现在北京高校对入学新生都要求对法轮功表态，你怎么办？儿子说，我就告诉他们我练法轮功。我说，学校为此开除你咋办？他说，要是那样，这书我还念它有什么用？我说，不念书你干什么呀？他说，就跟我大舅送货，他大舅开食品厂。第三部分，我最崇拜的人是我母亲。开学时，北京几乎所有的学校都要求学生对法轮功表态并签名，可儿子要去的那所大学的那个班却没有搞这事，只有一个物理老师给学生出了三道题。一，你最崇拜的人是谁？二，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？三，你最爱看的一本书是什么？我儿子的回答是，一，我最崇拜的人是我母亲。二，最喜欢的运动是足球。三，我最爱看的一本书，我不敢说。老师看了他的答题，特意请我儿子去吃了一顿饭。老师说，你的答题挺特别，别人答的崇拜的人都是名人、伟人、明星，你答的是崇拜你的母亲，为什么呢？儿子说，因为我母亲修炼法轮功，我最爱看的那本书是转法轮。后来，儿子给这位老师也请了转法轮。第四部分，我儿子有大法师父管着。2004年，师父的弘言二发表了，我儿子看了师父写的转轮，百年红潮一路沙，乾坤道运系中华，看明此时红花盛，可晓他日开莲花。他读过这首诗后，回到学校就公开退出了中共协党的共青团组织。2005年，我被非法抄家后关押在看守所。一天，为了让我说出资料点的其他同修，公安局、610、政法委同时派了几个人来到看守所。他们威胁我说，你不交出其他人，那好办。我们知道你儿子也练法轮功，明天就去你儿子的学校，告诉学校他练法轮功，学校肯定会开除他，将来你儿子的工作和前程都完了。我看着他们说，你们都死了这个心吧，我儿子有大法师父管着，将来我儿子的工作比你们任何人的孩子都好，尤其是外企都愿意找练法轮功的。 我儿子的学习、工作什么都没受影响。儿子毕业后，在一家有名大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，之后就辞职了。我问他，那么好的单位，好多人都想去，你怎么辞了？儿子说，老加班，自己想干点什么都没时间。不久，儿子被北京一家私企高薪聘用。后来，那家有名的大公司跟随中共干坏事，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。我儿子当时辞去那家公司的工作，是师父在看护着我儿子。第五部分，妈，你是儿子的骄傲。五年前，我被中共协党人员构陷时，我儿子冲破各种压力，从北京为我请了律师做无罪辩护。法院非法庭审我时，有人说我自私，儿子都30多岁了还没媳妇，只顾你自己修炼。这时儿子在法庭上大声喊，妈，你是儿子的骄傲。在我被劫持入狱4个月时，儿子经人介绍与儿媳相识。当时我们这里娶媳妇，除了要有房子外，至少还得给女方10万8万的彩礼钱。儿媳和她的父母听说我几次被非法判刑、劳教，家里没有积蓄时，儿媳的父母说，练法轮功的人心眼都好。儿媳一分钱没要，就和我儿子结婚了。现在孙女已经4岁了，聪明伶俐。儿子结婚后，儿媳没去北京，他们决定在儿媳工作的地点安家。儿子在向老板辞职时，老板还没说话，总监就说，你不用辞职，可以远程办公，公司有事需要时你再回来，路费全报销，宿舍还给你留着。总监还调侃地说，你是个大圆满，可以守着老婆孩子在家办公了。2021年10月，我结束了4年半冤狱回家，亲戚、朋友、同学见到我，几乎都说，就你有福，儿子娶了媳妇，孙女也有了，看你要回来了，儿子又买了大房子，什么都不用你操心。我知道，这是我修炼法轮大法得到的福报。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。
这期的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